盼望你们今天都享受了一顿好的午餐，希望不是太舒服会睡着。我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也为我祷告，盼望我们都保持清醒。下午我觉得我们是来到一篇很重要的信息，要讲到国度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基督徒对于国度与教会一般的观念倾向将这二者分开，国度是将来的事，教会是现在的事。但在今天下午，盼望借着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我们不能将国度与教会分开，也不能将教会从国度分开，这二者是如此紧密的关联。你可以说一者没有另外一者就不能独自存在，国度没有教会无法单独存在，教会没有国度无法单独存在。事实上，我们若要认识国度到底是什么，你就必须领会国度今天就是教会。国度不只是个要来的时代，不只是一个未来的事。当主耶稣向门徒讲到国度，他们不仅是在讲未来的事，是有这一方面毫无疑问，但是更多的国度就是现在，国度就在这里，国度与教会息息相关。事实上，国度就是今天的教会。同时，教会没有国度也无法存在，因为教会的实际就是国度。当我们来进入这篇纲要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国度就是教会的实际。现在对你来说，对你可能这件事很新很陌生，但是我盼望借着这篇美妙的纲要，借着那灵的帮助，我们能清楚地看见这事，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我们要看见这二者的关联，这太重要了。我刚刚提到多数基督徒一般的观念就是今天是教会的时代，当主耶稣再来，国度时代就要来到。国度是被延迟到未来，而那是客观的，是对我们遥远的。我要说，这是一种欺骗。国度完全是今天的事，就是教会生活。我们若没有过国度的生活，就不能过教会生活。我们要看见，事实就是这样，乃是借着国度，借着国度福音的传扬，教会得以存在，教会得以产生。而教会乃是为着带进国度。事实上，国度首先出现，借着传扬国度的福音，教会就出现了，教会就产生了。教会的存在至终乃是要带进国度。我们实在需要祷告，需要 操练我们调和的灵，使主能借着他的话向我们说话。第一大点说，今天教会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增，而神永远的国乃是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基督要扩增，在自己里面他不需要扩增，他是如此的巨大，他充满万有，他充满宇宙，他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但他需要在你我里面扩增，他需要在人里得着扩增，他是在我们里面在生命上扩增，那就是教会。他在我们里面在行政一面的扩增，那就是神的国。当主耶稣在地上时，总是有这两面，有他在生命中生活的一面，也有他行政的一面。行政一面是什么呢？是指着他要做的决定，他要定的计划。当他生机的来执行他的生活的时候，还有一面是关于行政的。这在耶稣基督这个人身上，在地上2000年前在地上活神的，作为一个人他活神的生命，他施行，他按着神的旨意施行神的行政。这与这一个人耶稣基督有关。当他上了十字架，他创造了一个新人，他得着了扩大扩展，成为基督的身体。今天教会在地上，实在就是基督在生命上的扩增，这生命在我们里面得着繁殖，得着复制，神圣的生命分受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他在生命上的扩增，做他的身体教会。不仅如此，不仅在生命一面，更在行政一面，他施行他的权柄，在地上施行权柄，在我们里面得着一个扩增，不仅是在彰显上做他的召会，更是为着他在地上做他的代表而成为国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里的引经是但以理书二章，这里讲到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大人上半铁半泥的脚上，于是这整个大人像砸得粉碎，那一座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这个大山是石头的扩增，表征神的国乃是基督，作为这个石头，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在行政上的扩增。在马可四章讲到撒种者把种子撒在地上，至终就生出了五谷，也就是产生许多的信徒。第一终点，在生命上基督扩增成为教会，在行政上基督扩增成为国度。 第二重点，基督不仅是教会，基督也是神的国，教会和国度都是他的扩增。你在这里看见，教会和国度都是一个奇妙的人位，就是基督，不仅是个人的基督自己，而是他得着扩大成为一个团体的人位。教会就是这位团体的基督在生命里面得着扩增扩大，而国度就是基督这个人位在行政一面的扩增扩大与扩展。盼望弟兄们能清楚。第二大点，圣经首先成名国度，然后成名教会。国度的出现产生教会。在马太四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传扬国度的福音。到了16章，他预言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他能建造教会之前，他必须传扬国度的福音。国度乃是教会的源头，没有国度福音的传扬，没有国度种子的撒播，就不会有信徒来构成教会。我要讲点关于福音。圣徒们，我们都熟悉神的爱的福音，神的恩典的福音，但神的爱和恩典并不是福音的基本的元素。福音基本的元素乃是国度。新约开始于施浸者约翰出来宣扬国度，国度已经临近了。主耶稣传福音也同样传这个福音。今天基督徒领会的福音多半是爱和恩典的事，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必须相信福音，使我们罪得赦免，能上天堂。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领会。但是你若读新约，当福音开始的时候，乃是连于国度。为什么？因为福音需要不仅传给罪人，更将这些背叛的人带回归神。人最主要的堕落，就是堕落成为背叛的。人与神最大的难处，最基本的难处不是罪，基本的难处是人背叛神。所以人需要被带回，他需要被带回神合适的次序之下，这是福音基本的元素。在马太24章14节，我们都很熟悉这一节经圣经，讲到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一面来说， 恩典的福音、爱的福音已经由在已过的300年间由各个传教士传遍了全世界，但还需要有国度福音能传遍天下，传遍所有居人之地。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不仅将罪人使罪人的罪得赦免，更是使这些罪人的背叛被带回神的秩序之下，带到神的管制与他的治理之下，借着他的生命被带到神的管制与治理之下。第一终点，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国度，神圣的生命就是国度，这生命产生召会。在头两篇信息，特别是第一篇信息，我们应该都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国度乃是神圣生命的范围，不只是行政管制的范围，更是神圣生命的范围。你可以说神圣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由神的生命所组成的，不仅仅是有一位王在那里治理，更是生命的范围。我信当耶稣传扬国度的福音时，他主要说的不是说下一个时代，而是宣扬一个生命，要人得着得以重生。在约翰福音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当然我们借着重生，就是借由神的生命所重生，但这里不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有神的生命，而是不能见神的国。这里神的生命和神的国是一样的，是同义的。接受神的生命就是进入神的国度，神的国乃是神的生命的范围。这个生命给我们信徒得救的人所接受，就构成了召会。第一小点，国度乃是生命的范围，让生命行动、治理、管制，使生命能达成其目的，而这范围就是国度。生命要能行动、治理、长大、管制，就需要一个范围。例如今天如果我们要去月球，月球是另一个范围，与地球不一样，那一个范围并不太适合人的生命。为要使人的生命发展，就需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里，为着神圣生命能长大发展，我们需要在国度这个范围中。二，福音带进神圣的生命，这生命有其范围，这范围就是国度，神圣生命同其范围产生召会。三，国度的福音产生召会， 因为国度就是生命本身，而教会乃是生命的结果。我再读一次，国度的福音产生教会，因为国度就是生命本身，而教会乃是生命的结果。弟兄们，清楚了吗？国度就是生命得着释放，进入我们里面，重生我们，产生我们成为教会。所以教会乃是生命的结果。二，国度是教会的实际，因此我们离了国度的生命，就不能过教会生活。我们不能说教会是国度的实际，这是错的。我们要说国度是教会的实际。教会生活是什么？教会生活必须有国度的特征，那是生命的范围。今天教会这是在基督教中是很令人困惑的，他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他们为宗教热心，他们想要为神做一些什么，就盖一栋建筑物，一些信徒聚在一起，就叫这个为教会或教会。但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又怎么样呢？我们怎么看我们对教会的意象是什么，看见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些得救的人聚在一起吗？我们在这里祷告、唱诗、分享主的话、拨饼、纪念主，就叫这个为教会吗？这在于这里是不是有国度的实际。这些日子有时候有不同团体，有一些圣徒们问我们，我们能不能在这里成立教会，我们在这里有经一段时间了，我们这有20人了，有时候可以到30人，我们想要有拨饼聚会，同工们要做这个决定并不简单，他们想要从我们这里背书盖章，这20-30人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大小能够成立一个教会的呢？弟兄们，20-30人在一个地方聚会，这是不是就足够做一个教会了呢？如果你读尼弟兄教会的事务，尼弟兄很确定的说，教会需要有两个条件，必须满足了才能作为教会。这两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圣灵的权柄；第二，地方的立场。这两个要求必须满足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教会。第二个条件比较简单，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在东京，在教会的立场上，但是我们中间有没有圣灵的权柄呢？在你里面 有没有一种确信，这二十个人中间，你有一种感觉，圣灵的权柄带领你们，把你们立起来，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使你们成为在一个地方上的召会。在尼弟兄我们中间的第一处福州的召会，那时候只有三个人在那里拨饼，就在那里站住召会的立场。虽然只有三个人，但在那里有圣灵的权柄。他们不是一些休闲的信徒在一起想要作为召会聚集，他们是站在召会的立场上担负主的见证，圣灵与这三位圣徒同作见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个地方可能有上千的信徒聚在一起，但若圣灵的权柄不在那里，那就不是个召会。这是很严肃的事。我不觉得有多少圣徒有这样的领会，他们就觉得我们有一些人数了，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来从执事得喂养。弟兄们，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国度的实际必须在那里。国度是召会的实际。如果在这班弟兄姊妹中间没有国度的管制，那不过是一般热心为宗教热心的信徒，他们就想要成为那里的召会，在神眼中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召会。我们要尊重，要服从基督的元首权柄。严格来说，我们没有基督的元首权柄，离了圣灵的权柄，我们不能成立召会。所以国度是召会的实际，因此我们离了国度的生命，就不能过召会生活。诸天之国的实际，马太五至七章乃是召会生活的内容。没有国度的实际，召会就是空洞的。在主在马太十六章讲到我要建造召会之前，他在马太五至七章就讲了国度的宪法，向我们摆出神的国的要求是什么，这就成为召会生活的内容。这三章圣经乃是国度的宪法，向我们陈明神的国就着我们彼此的关系与世界的对世界的影响，还有上一篇讲到的隐藏的生活，都在这三章里面，都是今天召会生活需要有的内容。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若要有召会，就必须是这一般有马太五至七章所说国度实际的特征的一般人。我们若是只是凭着天然生命想要为宗教热心，想要在这里成立一个聚会，有个召会， 你的天然生命，肉体里的生命，从来没有被摸着、被征服。以你天然的能力想做些事，这不是召会，你是要，你不过是凭着你根据你自己来想要形成召会，而不是照着那灵。二，因着国度的生命产生召会生活，所以当我们团体的在国度生命里生活，我们自然就过召会生活。罗马十四章十七节，保罗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十四章是讲到召会生活，我们如何在召会生活中接纳信徒。有些在饮食上有这样子的讲究，有些人守是这样守日的。今天我们要实行召会生活。在十七节，保罗突然说，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里他把召会生活等同于国度。神的国不在于这个那个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在于喜乐。第三，信徒不活在国度的实际里，这不能被建造到召会的结构里。这句话非常强。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是否活在国度的实际里？这意思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让国度管制对我们产生影响，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决定，是不是有一个标示，说出我们是在国度的管制之下？我们必须活在国度的实际里，使我们能被建造到召会的结构里。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的专长，乃是你活在国度的实际里这事实，让国度对你这个人产生影响。这实在警戒我们，我们需要领会国度是召会的实际。我们如果没有国度做召会的实际，那一个召会就是空洞的，不过是个空壳而已。第三，没有国度做召会的实际，召会就不能被建造。不仅召会的存在系于国度的管制、国度的掌权。最近我与一些圣徒们交通，讲到召会的建造，李弟兄说，召会的建造是什么？召会的建造就是将神的权柄建造到人里面。我们知道召会的建造 在旧约中，一方面是由帐幕的建造所预表，帐幕乃是神的居所；另一面也是由神的城，就如同以斯拉和尼西米。以斯拉从被掳归回，重建，在以斯拉记我们看见圣殿的重建。后来尼西米需要归回建造神的城，神的城乃是神殿的保护。若是没有神城的保护，神的殿就没有保障，就可能为仇敌所攻击，甚至所摧毁。所以李弟兄清楚地说，要建造教会，我们要顾到这两面。第一，我们要建造神的殿，就是我们享受神的同在，做满足。这对于我们许多人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对于建造神的殿，同着基督各样的丰富比较熟悉，但这一面讲到建造神的城，这个城表征神的国度，这是我们不熟悉的。没有国度做教会的实际，教会就不能被建造。弟兄们，请记得，在圣经的末了，我们不仅看到一个殿，我们看见了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当使徒约翰问天使说殿在哪里，他说我未见城中有殿。在圣经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圣殿和圣城的终极完成。因为整座城，这长宽高12000斯泰迪亚的立方体乃是至圣所，但是它同时又是一座城。所以在圣经的末了，我们看见一座圣城乃是神建造工作的终极完成，既是神的殿又是神的城，融合在一起，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要建造教会，不仅仅是组织安排一些什么活动，甚至只是有一点对基督的享受，享受基督的丰富，这些都是必要的。但这最多就是建造神的殿，在这里有主的同在给我们享受，让神得满足。但是城怎么样呢？有没有保护？有没有国度呢？没有神的城，神的殿就没有保障，就可能被为仇敌所破坏。神需要一座城，神需要得着国度。事实上，神经纶最终乃是在这一座城，在这里完全代表神的掌权。第一，教会是借着国度的权柄产生的；二，国度钥匙的赐给是为使教会能够被建造。在马太16章后到18章，主说到钥匙。马太16章讲到，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接着他就说，我要把诸天之国国度的钥匙给你。教会和国度在马太16章18到19节是 国度和召会是交互使用的，国度就是召会，召会就是国度，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国度钥匙的赐给是为使召会能够被建造。三，在诸天的国，当诸天的国能在一般信徒身上施行权柄，那一般信徒就能被建造成为召会。这里的话值得我们祷告，诸天的国要能在我们这般信徒身上施行权柄，我们就能被建造成为召会。因此在哥罗西二章、以弗所书四章讲到要持定元首，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借着结合经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是本于元首基督。元首就是权柄的所在，召会的建造不能与基督的元首权柄将我们归于一个元首分开，这在于他的元首权柄。好，第三大点，真正的召会就是在今世神的国，今天信徒乃是在召会中过国度生活。第一终点，主耶稣每次说到召会时都将召会连于国度，这指明国度与召会有何等密切的关联。两次讲到召会时，第一次马太十六章讲到宇宙召会，接着在十八章是地方召会。两个地方都讲到国度，就是施行国度的权柄，捆绑并释放。罗马十四章十七节证明今世的召会乃是神的国，灵前四章二十节的神的国是指召会生活。灵前四章二十节说什么呢？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他要来到他们中间，他说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所以保罗把召会看作国度，他讲到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但是他应用这个乃是讲到国度，这还是就着权柄的一面说，今世的召会就是神的国。三，以弗所二章十九节的同国之名一词指明神的国就是神运用他权柄的范围。以弗所二章十九节说，我们不仅是神家里的亲人，也是圣徒同国之民。神家里的亲人是讲到生命，但除了神家里的亲人，我们还是圣徒同国之民。我们有权利和义务，我们有责任，因为召会今天 不仅仅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也是神的国。我们不仅是亲人，也是国民。四，保罗和他的同工为着建立众召会，在福音工作上所做的，乃是为着神的国。盼望我们无论是全时间同工长老或负责弟兄在教会中服事，我们为着主的工作做工，在福音工作上所做的都是为着神的国，不是为着我自己，不是为着我的小牌，不是为着我的区，不仅是为着我的教会而已，或者只是为着人的幸福。弟兄们，我们所做的必须是为着神的国。启示录一章六节的国度一词启示，教会在哪里？神的国就在那里。教会代表国度。你可以看见新约这里一处一处都讲到，提到教会又提到国度，所以教会与国度是不能分开的。我实在盼望借着这个交通，对于你们一些人这可能很新，但是这是基本的，我们要认识教会的实际就是国度，国度必须能在我们身上施行权柄，叫我们能够有份于教会的建造，否则我们就与教会的建造无份，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一些宗教活动而已。第二终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乃是同时在国度和教会里，在宝贝和珠子里。第四大点，在作为国度的教会里，我们乃是在国度的管制、行政、管教和操练之下。林前六章、加拉太五章和以弗所五章，这些都不是太积极的、太正面的经节，讲到肉体的行为许多消极的情形，增进记恨、淫乱、邪荡、分利，这些有份于这些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若让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施行权柄，就会与这些事无关，我们就会远离跟恼怒、司徒好争、分立宗派、嫉妒无份无关。第一终点，虽然今天教会是神的国，但唯有当我们在灵里而不在天然的人里生活行动为人时，我们才在国度的实际里。我们这些在神圣三一分次之下的人，需要在教会中过国度的生活，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并发展，直到我们达到成熟。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在领头人、负责弟兄中间，若是彼此有纷争，彼此争竞，在神的眼中，那里没有国度的管制，在每一处教会中，那里该有 国神的宝座不是你的宝座，是基督的宝座。没有一个同工，没有一个长老，没有一个负责弟兄能施行个人的权柄。不要用你的专长来要求别人来跟从你，来接受你的指挥，那会使教会变质，那使这一切成为你的工作，你的教会，主的教会乃是国度的权柄，国度的管制为特征。在这几段经文，在真正的教会中没有这些消极的事的地步，我们需要在神圣三一分次之下，在教会中过国度的生活，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并发展，直到我们达到成熟。我特别保爱彼后一章五至七节，使徒彼得讲到我们要在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这些都该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若在国度的管制掌权之下，我们就会追求主操练我们的灵，让神圣的生命从信发展到一直发展到爱，经过这每一站，经过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弟兄相爱，直到爱。彼得说，在这一段最后讲到说，我们若更加殷勤，我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教会生活作为国度，我们要在国度的管制、行政、管教和操练之下。第五大点，教会带进国度。我们看过国度乃是生命的范围，带进产生教会，教会完全是由国度的实际所构成的。现在教会有一个责任，要带进，在地上带进神的国。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在马太六章教导我们祷告，不仅为我们日常的需要，为着我们的光景、我们的问题。这边主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是自然发生的，国度带进来与教会有关，我们是不是与他合作？今天我们若活在国度的实际里，与主合作，就能带进国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存在于地上，不仅是拯救灵魂、做善事、教导圣经等等，这些事不是不需要，而是这些事必须以神的国度为观点。我们要带进神的国。第一终点，教会的产生乃是为着带进国度。一，教会的职责乃是继续基督的得胜，并带进神的国。其实从撒旦背叛神开始，在 创世纪之前，神的眼目就已经望向国度，他要在地上得着他的权柄和代表。他创造人的时候，就是带着这个观点，带着这个眼光来创造亚当。因着这个缘故，他不仅亚当不仅有神的形象，更有神的管制权来代表他，要对付地上的爬物。神创造人实在是以国度为观点，当然人失败了，神在耶稣基督里来，经过了四千年，在亚当失败后四千年，有地上有一个人，他就是神的国，他来撒国度的种子，他所做的一切工作，他赶逐，他赶鬼，医病，他教导真理，都以神的国为观点。国度乃是在今天是教会，就是一般有神的生命的人所构成。教会要成为今天在地上神的国，但还有一个需要，就是带进国度完满的显出，唯有教会能做到这事。教会是今天地上国度的实际，唯有教会够资格带进完满的带进神国的显出。所以弟兄们，我们作为教会在地上的存在是太重要了。我们不仅是另一个基督徒团体，不仅是不是另一个基督教的行动的运动，而是我们的职责乃是继续基督的得胜，并带进神的国。基督来到地上生活33年半，在那33年半中，他在地上的执事，他击败撒旦，他与神站在一起，他与神是一。在旷野中，在十字架上都击败了神的仇敌，他完全击败了他。然后他钉死十字架，在他的复活里，在十字架上创造了一个新人，产生了基督的身体，作为他的扩大，作为他的扩增，作为他今天不仅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的元首。他已经得胜，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但那一个得胜在执行最后的审判之前，还需要由教会来继续这个得胜。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教会的职责在地上，就是继续基督在地上的得胜。来击败撒旦，毁坏撒旦。二，教会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国带进来。教会一切的工作都是受神国原则的管制。弟兄们，我相信我们若都有这一个看见和观点，我们无论是同工们在各地做主的工，或是我们在一处教会做长老服侍教会，我们都是以国度为观点，我们在国度的管制之下，我们没有为所欲为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倾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我们是要在国度的管制下做出神的国。在已过六千年来，神都望向他的国度，他渴望看见神的国完满的在地上出现，为着主恢复地上的众教会赞美主。在地上基督教一片的混乱中，主得着了宝贝的恢复。我们在乎他心头的愿望，我们关切他所关切的，就是国度如何呢？他的国度在哪里？这是教会的职责。我们不是只是继续做些善功，基督教在人中间的工作，我们都记得尼弟兄在荣耀的教会的前言所说的，我们的在地上的职责不是只是为着人的益处来传福音，为着有需要的人满足他们的需要。他说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责任乃是叫撒旦蒙受损失，我们是要执行神的旨意，使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多少人不在意这件事，但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看见，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看见的多，就有更重大的责任。我们都领会，我们是在时代的终结，我们的教会的责任是何等重大。在下一个时代实际的来到之前，我们要与主合作，我们要站在基督所成就的得胜，站在他的得胜之上，与他是一，做今天他在教会中国度的代表，作为那日要带进国度的实现。第三小点，教会要负责将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并将其实行在地上。我们的祷告总是该，我们总该祷告说，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的关切的是神的国和神的旨意，这该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基督的生活的目标，基督徒生活的目标。第二终点，在诸天管制之下产生的教会，借着伏在天的管制之下对付神的仇敌。作为神在地上的国度，我们天天都面对他的仇敌，这个征战比以往更为激烈。当以斯拉回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征战，但是当尼西米回去的时候就有大的征战。仇敌不要看见城被建造起来，他要拆毁城墙，因为只要没有城，殿就是脆弱的，殿乃是脆弱的。 能够让仇敌来攻击并破坏，但今天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建造圣殿，更是建造圣城。今天征战是激烈的，我们有份于从事属灵的征战，外面的征战只是里面内在属灵征战的一幅图画。我们今天正在这个征战之中，仇敌知道他的结局终结就要来到，他会恐吓你，他会嘲笑你，他会攻击，他会抵挡，他会恐吓，他会藐视你，叫你停下工作。但我们要告诉他，撒旦，我们与你无关，我们的工作乃是要重建圣城，在地上建立神的国，这是我们的责任。一，诸天的国要得建立，就需要有属灵的征战。教会的职责就是继续基督在地上的征战，教会必须继续基督所做那抵挡撒旦的得胜工作。赞美主，基督已经得胜，我们站在基督的得胜之上，我们不是为着得胜而征战，我们乃是从得胜而征战。我们与得胜的元首是一，我们站在他的得胜之上，我们运用他的得胜作为神在地上的国度，作为神在行政一面的扩增，基督在行政一面的扩增，施行他的权柄来与撒旦征战。第六大点，教会应当祷告以带进神的国。虽然今天国度在教会中生活中，但国度的实现还没有来临。国度的来临不是自动的，没有祷告国度就不能来临，因此我们必须为国度的来临祷告。教会的祷告是抑制撒旦最有效的凭借，教会必须做天的出口，让天的权柄彰显在地上。真实的祷告乃是与神同工，将他的国带到地上，并将他的旨意施行在地上。因此祷告是属灵的征战。每次教会聚集祷告时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征战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与神一同劳苦，一同做工，来带进神的国度。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在是今天在地上最重要的一班人。我昨天来之前听见在这里有一班重要人物在这里聚集，我告诉你们，我们比他们更重要，我们比前几天聚在这里的人更重要。他们在这里讲到世界局势、欧洲的情势，但我们在这里摸着的乃是神在全地的权益。我们是神的国度，但祷告是我们要运用独一的武器来对付撒旦。请记得启示录八章在第七号吹响的之前有一幅景象，乃是金香坛，有天使带着香炉将香加上去。香乃是我们的祷告，这香炉 这个香乃是基督，香炉是我们的祷告，基督升上到宝座那里，第七号就吹号，就吹响，执行神的经纶。你如果读启示录这一段的生命读经，李弟兄就讲到，当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有那样的祷告升到宝座，那就是时代的末了。我们需要作为众召会需要释放这样子的祷告。好，最后我要停在这里，第七大点，那些常将神的国度关系到神的旨意和神的仇敌放在面前的，乃是在神手里最有用处的工人。这是神今天的需要，我们乃是在全地做神的工作，不只是做这个长老负责弟兄关心我们当地的召会，我们所的服事该有神的国度作为观点。请与邻座的祷告半分钟，弟兄会告诉我们怎么做。